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表示，华盛顿已经向平壤保证，美国不会入侵或者寻求推翻朝鲜政权，以此换取平壤放弃核武器项目。与此同时，朝鲜媒体报道说，平壤将根据天气条件，在5月23日到5月25日之间择日销毁其核试验场，履行其停止核试验的承诺。美朝双方各自展示的姿态是否说明，下个月举行的美朝峰会有望达成朝鲜真正彻底弃核的协议？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哎，先生好。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在访问朝鲜的时候向金正恩做出了承诺，说美国呢是不会入侵朝鲜，更不会寻求推翻这个金氏政权。那么他的这个做法和这个表态是否的目的呢，是要给这个金正恩啊要吃一个定心丸，然后给这个下个月的川金会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这么说。我觉得现在双方都是有这种态度，就是说尽量要做出一些比较积极的姿态，然后给整个国际社会一个就是说很积极的大家都会静下心来和平谈判的一种这种态势啊。你看，其实美国的这种态度并不是第一次提出的，在前国务卿访问韩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三个标准，就是说不会谋求改变当前的那个南北对抗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那不会去推翻北朝鲜的那个现任政权，同时也不会就是说从个人方面不会对就是说金正恩做出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目前就是说这两天的这个表示是一个重申啊，就是说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对这个川金会提出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让大家去期待的这样一种态势。
我们也注意到朝鲜在最近呢也表示了，就是根据朝鲜媒体的报道，就是说朝鲜正在考虑在5月23日或者5月25日之间呢，根据气候的情况来择日销毁他们的这个核试验场。这是不是也表明就是实际上平壤方面是真的也在积极的努力去核化吗？
也可以这么说，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只是一个他们就是做个顺水的人情，因为他那个核试验场当时其实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就每一颗核弹的爆炸对待这个核试验场有很大程度的那个损失，而且你要真正的去核化的话，这个实验场其实是一个最边角的最不重要的一个地方，关键的是它的那个原材料，你比如说那个铀，它的那个储藏然后它现存的那个已经可以武器化的那个导弹或者是弹头，它的去向的问题，如果它真有这样的那个去核化的态势的话，应当在那方面多做一些展示，但估计现在朝鲜觉得时候还未到，所以只是在这样一些比较边角的地方给那个国际社会一个就是说可以想的那个念头，同时也是配合那个川普政府大家双方就是说给外界一些比较积极的那个表现吧。
那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个美朝峰会啊下个月举行之前双方呢都做出一些友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或者是姿态。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个月举行峰会的这个地点。那么前段时间呢是说了很多好几个地方好几个选择，川普总统一度说希望能够在板门店那个停战村那个地方，但最后呢是确定在新加坡举行。那么确定在新加坡举行这个选择有什么讲究没有？有什么说法？
对，可能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就是说地点可能会稍微一些惊讶为什么是新加坡，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然后通常也不怎么参与这个就是说朝鲜和美国之间的这种争论，但你仔细想想的话其实也挺有道理，就是刚才说的点他不怎么参与就表明了他是很中立的一个地位，同时你看他和这个整个朝鲜问题相关的各个国家都有那个交往，而且交往都是就是说都比较平等的，没有说倾向于何方。你从目前来看也看不出他一定说倾向于中国或者是倾向于日本乃至于美国，都没有什么倾向。同时从地理距离来说，他和朝鲜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近，因为金正恩本人他的那个就是说出行的习惯来说， 这表明他不可能做一个非常长途的那个就说飞机的去旅行，所以无论是其他的地方，包括欧洲或者甚至是澳洲，北美的话，就更不可能。所以说，证明他这个会面的地点只能在整个亚洲的那个范围来选择。然后亚洲范围内，你要真正就是说和各个国家关系都比较好，但是当时又不平不倚的，可能新加坡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朝鲜最近这两个月以来，就是接连来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外交姿态或者叫外交举措。那么在和韩国领导人会面之前，和即将和川普会面之前呢，他都和习近平进行了会面。那么实际上是展开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和谈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吧。根据这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表明就是朝鲜是真的会放弃拥有核武器这次？
从结果来看，肯定会有这种一个五五分嘛，就是说他可能会真的放弃，也可能会真的放弃。但我就我个人的那个猜测的话，或者说根据我们这么多年来对朝鲜的一个观察的话，我很怀疑他会真正的那个放弃拥有核武器。而且关于什么放弃核武器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就是说如果只是不停止发展新的核武器也算放弃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就是说意义不大。因为只要你掌握了核武器发展那个核心技术，然后你掌握了原材料，然后你这个所有的工序和那个人才都在的话，你很容易就组建出新的那个核武器。你除非就是说在国际那个社会的监督下，你完整的派国际观察组进去，在国际观察组的监督下，尽量去掉那个现有的那个核设施，包括那个实验基地和原材料，这样可以才算是比较真正的实质化的那个去核化。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从那个伊朗的经验来看，那个也不一定能保证就是说就是真正的能够去核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离我们所要求的国际社会能够希望看到的去核化还有很大相当一大部分那个距离。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中贸易摩擦这个问题。中国的这个中兴公司啊是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但是川普总统星期天的时候发推文说，现在他正在和习近平主席来合作，商量着要让这个中兴啊恢复正常的业务，是因为这个中国公司啊损失的这个工作机会太多了。你是怎么理解这一个迹象？那么朝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缓解是不是和这件事相关，就是让这个川普总统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方面的这个努力和帮忙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你看就是说习近平去大连去这个视察的时候，那个然后本来这个事情国际社会都很惊讶，就是说然后金正恩就突然就跑到大连，然后去和习近平再次会面。这个这在之前在北京的见面相隔不过很久，就说你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说在北京谈的问题肯定都已经谈过了，然后再新的过来只是给国际社会一个表态，就是说中国在那个朝鲜问题上依然有很重要的那个话语权，它是向世界表明就是说即使在美国就是和朝鲜即将展开正式会谈的时候，中国依然有很大的那个能够影响朝鲜的那个能力。金正恩也乐于这个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之前他所有和回避和中国的那个正式接触是完全相反的。因为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现在朝鲜和美国之间美国觉得可以就是说把朝鲜重新拉回谈判桌是美国那个一个实力的体现，但是朝鲜他同时又要耍平衡，他要通过像把中国政府拉进来向中国政府示好，就是他可能就是把这两边的示好的话，就最后的争端变成一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争端，他可以隐藏在中间来获取一些好处。同时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的代表团贸易代表团到中国，据说没有，虽然没有太多的消息，但据说是没有取得非常好的那个就说令人满意的那个成果。特别是他要求中国在近两年要减少20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这个中方是好像是完全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美国的贸易谈，他派一个比较强势的贸易谈，上次我们谈过了，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测试一下中国的底线，目前的测试证明中国的底线还是比较强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又释放出一些比较那个和缓的信息，比如说在中兴这个点上，大家有谈的余地，也就是说稍微反弹一下，让双方不至于真正的谈，就是说那个撕破脸，就是说在某些方面还可以有进步。那么他可以期待接下来中方在贸易逆差方面是不是还会做出比他所要求的那个稍微少一点，但同时也是就是说在朝着那个相当程度上减少贸易逆差方面的努力，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种战略。
好的，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